带上十六章，罗马书第六章，题目是向罪死，向神活，领人圣洁世主。向罪死，向神活，领人圣洁世主。今天就是看见当约柜抬进来以后，大卫分派祭司利未人在神的约柜面前侍奉神，赞美神，而且是日日供职。而且呢，这一章也看到大卫亲自作诗歌称颂耶和华，就可见了大卫的心真正是把约柜接进来了，真正是让耶和华在他心中做王了，也实实在在心里面因着神的救恩而得到释放了，他才唱得出，才赞美得出来。所以整个这一章就是释放赞美，释放赞美。那面呢，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这一章主要是讲到成圣，讲到成圣，从六章到八章，从六章到八章重点就是讲到基督徒的生命不但因信称义，而且让我们因信成圣。称义是我们一次的，因着信我们就称义了，成圣是我们灵里的经历，是我们延续的这个经历，所以我们成圣的那天开始就走成圣的道路，所以是延续的。成圣是一条道路，就是我们天天要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称义可以说是入门，靠血，靠耶稣的血，因着我们的心就称义了。但是成圣的道路是我们的生命的经历，我们天天要向罪死，向神活。所以不是说我成圣了你一次就完成了，我们一直到见主来，我们天天要走成圣的道路。所以两边相对，就是成圣与赞美，或者成圣与世主。我们生命不成圣，你没有真正得到释放，仍然做罪的奴仆，没有做义的奴仆，也赞美不出来，也不会侍奉神。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个天天在约柜面前赞美神侍奉神，一定要经历成圣。怎么叫成圣？那这章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的旧人与基督要同钉十字架，使我们罪身灭绝，使我们因着信向罪死，向神活着，不再做罪的奴仆，使我们成为义的奴仆，义的器具。所以保罗讲得非常清楚，这一切都是我们成圣的经历，是因着信，因着信不断的来对付自己，向罪死，向神活着。当然第八章更进一步的补充告诉我们，要靠圣灵，你离开圣灵你也成圣不了。第八章就告诉我们，所以六章到八章都是讲的成圣的经历。所以我们要借着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因信向罪死，向神活着，使罪身灭绝，这样我们就能够成圣世主，赞美夸胜。成圣世主，赞美夸胜，成圣人才能侍奉神，成圣人才能夸胜，赞美神也就是侍奉神，就是侍奉神。所以这一章重点就是讲怎么样的侍奉，怎么样的侍奉。而现在我们分段十五节对八节，这是分段。我们今天分两大段，就是这边的十五节一到十五，我看啊，不是，这边是二十节，那边是十一节，这边的二十节一到二十，那么一到十一。好，我们看第一段的题目是，哦，对不起，不对啊，还不对，哦，是二十节。我翻错了，二十对十一，题目是我死主活，称颂赞美。这是第一段的题目，我死主活，称颂赞美。我们先还是先看罗马书一到十一，一到十一正好这也是一段，一节到第十一节，这段就是告诉我们的生命要与主同钉十字架，同死同活，同死同活。也讲到受浸的意义，受洗的意义就是受浸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意义的表样，也就是我们的旧人要跟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我们现在看第六章一节到十一节， 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啊，这里就是说我们，因为接着前一章，既然义做王，罪不再在我们里面做王，因为第五章就是告诉我们，基督要在我们生命中做王，也就是义做王。本来是罪做王，死做王，我们的老旧人在做王。既然这样，既然是这样啊，那么保罗说，我们难道还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既然主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他已经给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在第二个亚当里面啊，他呢使我们啊，他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王，那我们今天不能够再犯罪。所以这第六章一开头就说，难道我们还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那这样呢是一种谬论啊，我越犯罪神的恩典越多啊，有人是这么想，蒙了恩以后更放松，觉得在恩典里面，我不在律法里面，我就可以自由了，可以随便，这是谬论。所以保罗说，难道我们可以这样吗？断乎不可，绝对不可。就是说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不能再犯罪，不能因为什么，因为恩典多了我们可以犯罪，不可以仍在罪中。所以保罗说断乎不可。第二点，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在罪上死了的人，这就是已经完成事。这个已经完成事是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我使得我们在罪上已经死了，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再犯罪。岂可仍在罪中活呢？你就不应该了。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就开始走成圣的道路，而不是说我不知道还得过多少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够成圣。你信主以后，你就开始走成圣道路，但是并不等于你完全成圣，这个也有区别。是我们一个开始就起步了，因为我们得救了嘛，主已经叫我们在罪上死了，使我们已经成圣了。所以你看哥林多教会保罗都称为什么圣徒，属灵的地位就是改变了，我们是圣徒，但是我们必须实际的去做。所以岂可能在罪中活着呢？不能啊，不能在罪中活着，岂不知我们这受洗。所以三节开始，三节一直讲到五节，就告诉我们这个受洗的意义，它的实际就是让我们跟主联合。它实际的意义是什么？就让我们有新生的样式，借着受洗的表样，受洗是一个礼，是一个表样，借着这个表样使我们的生命真正的经历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的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第一点就是归入他的死，他死我也死，所以我们也被浸到水里面，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就和他一同埋葬。但是你不但和他一同埋葬，你还要和他一同复活。所以下面说，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你要从水里上来，主耶稣从死里出来，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受洗的意思就是我们进入归入他的死，我们也要什么，也要一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活着不再是我了，我们要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受洗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与主联合。所以这里就解释什么叫与主联合。与主联合的意思就是在他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和他联合。也就是说他怎样死我怎样死，他怎样活我怎样活，这叫跟主联合。这就是我们的生命跟主真正的联合。真正的联合就是主今天替死，我是与他同死。所以保罗在贴前五章也讲到，他替我们死，他替我们死，我们今天是与他同死。所以我们一举一动要新生的样子，也就是保罗在零后五章第几节，第七节十七节吧，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不是那个老样了，不是旧样子了，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基督怎么从死里复活？满有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人们看见复活的耶稣跟从前的耶稣就是不一样的，有神的荣光在他身上，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有神的荣耀。本来是没有加紧美容，主耶稣啊是受苦的一个形象，复活了是一个荣耀的基督，所以我们要在他的这个形状上和他联合。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我们不能单我跟主死了死了死了，但你有没有活出新的样子来？我对罪死了，我也不再恨人了，也不再嫉妒人了，实际呢也没活出来真正的爱，真正的宽容。 真正的包容，也没活出来，那你等于是死了没活，所以与他同死还要与他同活。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所以这就提到今天小轮子也是，巴比伦要倾倒。什么叫巴比伦倾倒？灭尽罪恶。那靠着什么呀？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主耶稣替我们死，我们和他同钉。同不就是他怎样死，我们和他一样，和他一样，我们因着信和他同钉，这样使罪身灭绝。所以今天救人的死是借着十字架与主同钉，死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罪身灭绝就是我们的肉体，这个罪身灭绝就是我们的罪性，神能够改变我们的罪性，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你真得释放。所以成圣的人是应该说是释放的人，不再做罪的奴仆。什么是罪的奴仆？我不想犯罪，我偏偏犯罪，不想恨人，这个罪恨还是在我里面，那你没有得释放，你没有成圣。成圣人你是得释放了，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句话我们想想，一个死人他什么感觉，什么反应，什么动，什么样的这个回应都没有，是不是？你骂他，你打他，你怎么样吐唾沫在他身上，你怎么凌辱他，你怎么他没有反应，因为他已经死了。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应该这样，我们的旧生命应该是这样，就是真的已经死了，没有反应。你引诱我也没有反应。所以奥古斯丁就是这样，奥古斯丁彻底改变以后啊，那个从前引诱他那个女人，他在街上碰见了以后，他说我已经死了，没有反应了。以前见了那个女人就动心，就不得了，马上又堕落又犯罪。现在他已经死了，他经历了这个成圣的经历，已经死了，所以就脱离了罪。所以这个成圣的经历是什么？是基督的救恩，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罪就罪恶的权势。第一步，我们因信称义，是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这个昨天的圣经提到，第五章就提到了，借着耶稣的血称义，第五章的第九节，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这是第一步救恩。这第二步就是成圣的经历，成圣经历救我们脱离了罪恶，这个罪就是罪恶的权势。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这里是一个什么经历？信心的经历。你没有信心，你永远得不到，那一辈子不能成圣。怎么成圣啊？基督允许是给了你了，你得罪那天就给你成圣的允许了，但是没有得到，永远得不到，甚至还以为反正我们会犯罪，信了耶稣我也会犯罪，那你就犯吧，你就一直犯吧，把这种话成为自己犯罪的借口，永远软弱，永远不能得胜。我想这不是主的允许，主的允许是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开始走成圣的道路。不过每个人走的有的好，有的慢，有的快，所以我们要去经历。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我们要加上信心，我们就活出来了。本来我这么嫉妒，现在我就是没有了，我心里这么宽阔。本来我就是偏斜，现在没有了，恨死了，从心里恨。还有什么东西还能勾引我？什么形象还能引诱我？不会了嘛？就真的是脱离了罪了，与他同活了。因为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第九节讲的基督，第九和第十讲的基督是怎么样为我们量过。其实基督本身就没有罪，他也不会犯罪，但是他为我们量过，他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就一次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因为耶稣死战胜了死亡，借着死带回掌死权的魔鬼，战胜了死亡，而且他死是向罪死，耶稣向罪死了，所以也就是替我们的缘故。耶稣本身没有罪，但他向罪死了，只是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的。所以第十一节请大家念啊，这个是最关键的一节，一起念。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就是你有没有这样看，你不这样看，你永远看自己是死的。如果你这样看是在基督耶稣里，靠着宝血，靠着恩典，借着十字架，那么你就应该天天看自己是活的。我的旧人已经死了，我今天向罪死，我向神活着，我是活的基督徒，所以我今天对一切罪恶没有反应，我不能再去恨人，又狭窄又生气，一句话就动怒又瞪眼睛，你就不会了。所以这是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有这样的信念。所以为什么要读经呢？你明白真理很要紧，你明白了真理，你按照真理去做，你就省得走很多很多的弯路。不明白真理，糊里糊涂一辈子，还是犯罪，认罪，认罪，犯罪，这绝不是主让我们走的这样的一条路。不是认罪犯罪，反正耶稣有救恩，那你就轻慢神的救恩，践踏耶稣的宝血。这个讲得多清楚，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第九第十是耶稣为我们做了榜样，他为人类的罪恶，全人类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一刻神都掩面，他像罪死就这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所以耶稣复活了，永活的主，永远活，一直活到永远啊！所以到十一点为止，这一段都宝贵。简单的说，就是我死主活，像罪死像神活着。那对到这边来，就是我们看约柜接近来以后，大卫是怎么样的来带领全国全民来敬拜侍奉神。那首先就是祭司立位人了。我们看第这里看，开头是一节对一节，然后都是两节对一节，所以十五节对八节啊，是开头只有一节是一节对一节。我们看开头一节对一节，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所以这就是大卫，大卫这样的体会神的心，带领全民把约柜请进来。今天我们有没有把约柜请进来？这关键就是你要接近约柜，然后就能够让神在他心中，在每个人心里做王，接下来就会感恩献祭赎罪。把约柜接进来，接在哪里？大卫所搭的那个帐篷里面。所以大卫有心呢，他为神的约柜预备了地方，然后呢众人就在神的面前，也就是大卫带领全民在神的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表示感恩献祭，还有赎罪的意思。燔祭有赎罪的意思，平安祭就是感谢祭。为什么要献呢？我们是多么不配，我大卫也犯错误啊！这个出了一个比利斯乌撒，出了个破口。但今天神还有这么大的恩典，让我能够把约柜接回来，怎么不感恩？也认识自己是不配的，我们原是罪人啊，所以呢要赎罪。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接近约柜，那边就是接受永生。那边就是保罗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既然接受了永生，已经让义在我们里面做完了，所以我们就不能再犯罪。所以两边相对，一边是接近约柜，神做王，所以接下来呢就是要感恩献祭赎罪。对着那面去是接受了永生。什么叫接受永生？就是义做王，义在我们里面做王了，那么不可仍在罪中，不能够仍在罪中。所以我们要常常献燔祭，还要献平安祭，免得我们又活在罪中。为什么仍在罪中？那是你错误，你的错误，说明不知恩不感恩，又不常常的献赎罪祭，献燔祭，献燔祭也是赎罪的意思。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接近约柜，一面是接受永生，把约柜接进来，这边你把永生接进来，这边就是神作王，感恩献祭赎罪。把约柜接进来就是让神作王，对着你们就是义作王。因为十五章的最后一节就是让义作王，义作王不可能在罪中，这就是保罗连贯的说给我们啊提出来的，不能够仍在罪恶当中啊。我们真的让义作王，哪能在罪中呢？这边约柜接进来，神作王，所以我们天天要感恩，要献祭，要赎罪。二三两节，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所以大卫作为一个以色列的君，他知道这样的把约柜接进来，全民都要蒙福，所以为民祝福。为民祝福不是空头的这么祝福，而且呢让大家共享神恩，分享神恩，就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一个人都有份。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把约柜接进来，每一个人都要享受神的恩典。享受什么恩典？生命的丰盛，一个是饼，一个是肉，一个饼一块肉，大家就要吃。主就是那个饼为我们掰开，所以我们要吃生命饼。约柜接进来了，主做完了，主做完了，你必须还接着要吃，吃主的话，你不能到此为止以为够了，你要接着吃，使你生命丰盛。所以吃饼，肉也是这样，主的肉是可吃的，就代表生命了，生命。还有葡萄饼什么意思？就是说大卫他自己尝到了灵浇的甘美，你要带领神的百姓要体会到，要去什么呀？去体尝这个注重灵浇， 葡萄饼是特别甜美的，用葡萄什么葡萄干做的饼叫葡萄饼，当然享受临江的风色，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为民祝福分享神恩。大卫自己享受，你说大卫多丰盛，他那个丰盛全民每个人都有一块，每个人都有一份。那面就是罪上死了蒙受洪恩，多大的恩典，神的洪恩，在罪上死了，所以不能再犯罪。一面是蒙福丰盛，一面是不再犯罪。那么保罗说的断乎不可，不能够再犯罪。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罪上死了，那边这边就是为民祝福。为什么为民祝福啊？因为越过于接近来了，那边就是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在罪上死了，所以蒙受洪恩。这边是分享主的恩典，这个饼、这个肉、这个葡萄饼都是神丰富的生命，我们要吃，大家享受。四五两节，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实际没有几个，就是多数的意思了。派利未人在神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的神。约柜抬进来以后，所以说全民都要侍奉赞美神，那就是祭司利未人代表神的百姓，在约柜面前要侍奉神。所以大卫的国度是一个侍奉的国度，真正是建立成为一个祭祀的国度，注重着侍奉赞美，所以在神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神。为首的就是亚撒，亚撒是三大乐师之一，其次还有这么几个人，一共九个人，他们鼓瑟弹琴，唯有亚撒吹敲钹大发响声。亚撒是领首的嘛，所以最响的声音是他敲出来的，大发响声，非常洪亮雄壮的声音。那么这两节圣经，这边就是神前赞美侍奉，对着那边就受洗归入主的死。你怎么样就会赞美神？你一定要受洗，一定要跟主死，与主同死，归入他的死。受洗只有一次，但是我们属灵的意思就是我们天天要归入主的死，归入主的死就是与主同死的意思。所以受洗就是为什么叫受浸呢？就浸水里嘛，要浸到水里面去。所以你受洗归入主死的人，对着这边来就会在神前赞美侍奉。底下六节到七节啊，两节两节啊。祭司比拿雅和亚哈细常在神的约柜前吹号。那日大卫初次见亚撒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所以下面从第八节开始就大卫作诗来赞美神。这个诗歌一直到一直到第几节呢？我看看，一直到后面，一直到三十六节，这都是大卫的称颂啊。所以大卫的称颂诗歌很宝贵，而且这一段大家自己可以参考诗篇一百零五篇，诗篇一百零五篇的那个头，这个开头那个题目没有写是大卫的诗，但是这一段就证明，因为这一段跟诗篇一百零五篇的一节到十五节完全一样，几乎都没有一点差。那你想，这就是诗篇，所以诗篇有的时候没有作者，实际都是大卫做的，大卫的诗。所以大卫歌颂赞美神啊，他这么好的歌颂，而且呢，他的歌颂呢，应该说呀，一直到哪里呢？应该是到二十二节。从二十三节以后，大卫的诗歌又可以在诗篇九十六篇一到十三节可以出现，所以这就是表示说，大卫这一篇诗歌写的是包括在诗篇一百零五篇和诗篇九十六篇，你去看都可以找到。所以这都是大卫的赞美。为什么会这么赞美神呢？因为大卫经过失败，他重新悔改，他重新归向神，他深深明白神的旨意，他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而且大卫的生命也真正的是出死入生，所以才会这么赞美。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六节七节，那边就是同死同葬，活出新人，对着这边就能神前警醒唱诗赞美。所以两边相对，今天都是那边是生命的经历，这边就会赞美。你怎么会在约柜面前赞美呢？也就是说我们生命改变，我们就应该天天过侍奉的生活，那真正是天天歌唱赞美神。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向神感恩歌颂，第七节大卫开始作诗。大卫的诗歌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向神感恩称颂神，感恩称颂，对着那边就活出新生的样式。 你归入基督的死，你就活出一举一动都活出新生的样子。所以受洗的人应该是一个人有改变，可惜很多人我们也不过就一个外面的仪式，应该是大改变。因为你归入基督的死，你就一举一动有新生样子，就是活出新生的样子。活出新生样式的人，对到这边来就会像大卫一样向神感恩歌颂。八九两节下面就是他感恩的内容，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大卫的诗歌非常的雄壮，也非常的宽阔，他讲到的就是万民万国列邦都要称颂神，因为大卫里有这样的心，所以这个称颂赞美里包括传扬神的作为，在列国列邦都要传扬。所以你们要称颂耶和华，求告他的名，一面称颂一面要祷告神，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不但自己蒙恩，要万民中传扬，要向他唱新歌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这里包括神在以色列身上一切的作为，神在大卫身上一切奇妙的作为，都要赞美，都要称颂。两边相对，这面是传扬神的作为，那面就是生命与主联合。我们怎么与他联合？那我们要在他死的形状与他联合，在他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一个生命与主联合的人，一定对待这面就像大卫传扬神的作为，不能够把神的作为隐瞒啊，闭口不说，都藏在肚子里面啊。我们要传扬。底下第六节第十节到十三节，我们两小段看好了。十到十三，要以他的圣名夸胜夸耀，这夸耀的意思就是夸胜的意思。神的名是荣耀的名，是圣洁的名，以他的名为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这是大卫的经历，他经过比利斯乌撒以后，他寻求神，所以他今天能欢喜快乐。你不寻求神，你永远错下去，是吧？错都不知道为什么上帝罚我啊？为什么？你要错，你要寻求，寻求神就是在神面前不断的醒察，蒙光照。所以寻求神的能力，寻求他的面，那这个人一定欢喜快乐。他不是以色列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呢？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启示，并他口中的判语，句句都不能忘记。这就是下面就是大卫在提醒全民，都要什么？都要蒙恩，都要纪念神，都要称颂神，都不能把神的作为、神的判语忘掉。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就是从十节到十三节，这边是以他的圣名夸耀，对着那边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一个不再做罪的奴仆，你说为什么？因着他的圣名，就是他的道，圣名就是他的圣道，主的名就是主的道，来夸耀。你夸什么？没什么可夸，只是夸主的救恩，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不再做罪的奴仆。那你就会以神的圣名夸耀。怎么就不再做罪的奴仆？就是跟主同死，与主同死同活，你就得释放了，不再做奴隶了。还有这边是常寻求神面与能力，你蒙恩以后，你还要时常的寻求他的面，那就天天见主，天天跟主面对面，和他的能力。那对着那面就是与主同钉，罪身灭绝，那边就是第六节，我们的救人要与主同钉，使我们罪身灭绝。这个应许多宝贝啊，你肯死，你在这一点肯死，你这个罪就灭了，就灭掉了，你这个嫉妒，你这个偏邪就没有了。那你要一直持续这样，常常不能够睡大觉，你要一直警醒。大卫呢，多么蒙恩，他应该说已经走上成正的道路，为什么他还犯大罪？睡大觉了，不警醒了，昨天钉，今天又不肯钉了，天天与主同死。所以两边相对，这面是与主，这边就是这个常寻求神面与能力，那面就是与主同钉，罪身灭绝。可见呢，我们要时常这样做，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继续。这边是纪念神奇妙的作为，这是提醒全民以色列呐，神的仆人，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你们都要什么？纪念神奇妙的作为，对他那边就对罪已死，脱离罪。我们对罪已经死了，所以我们就脱离了罪。就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已经死？已经死。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讲到三个方面的十字架，都是现在完成式。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是第一处二章二十节。第二处就是保罗讲的五章的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他的肉体和肉体先进之欲同定十字架了，同定十字架，这是已经了，是经历到已经了。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对罪已死，那么你就脱离了罪，对着这边来，你就能够纪念神奇妙的作为。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纪念神的判语，判语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审判我们的，纪念神的判语，对着那边就不忘主的救恩，不能忘记啊，我们不能忘记他的救恩。再看14到15，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那这两节里面就是对于主的话、主的约、主的判语。古道你出去，他们有事要纪念他的判语，纪念他的约。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就纪念神约，牢记神话，牢记神的言，你不能忘记。我们这个人呢、啊，常常是健忘，健忘啊，一会儿就忘记了。所以这里说你要纪念，你要牢记他的话，对着那么就是因信。我就承受，你这个话你忘记了，那么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是不是？孩子，你还是生病，还是犯错误，所以我们要纪念，不能忘记，是吧？这边是纪念神的约，牢记神言，那边就因信与主同死同活。底下16到18，就是因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啊，就是说这个约是不改变的，是启示的，是永远性的。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这就是神的允许，这个是不改变，神纪念，神已经给了我们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神向列祖启示立约，你说能改变吗？又启示又立约，那个约对着那边去是什么？就是基督复活战胜死亡，约的中心，约最终就是达到了，就是借着基督耶稣，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不就遇到基督吗？神启示立约，约不是不改变的，神向列祖启示立约，那对着那边去就是基督，基督复活战胜死亡，会改变吗？不会改变，主真的复活了，因为神启示立约，所以他复活了，他战胜了死亡。所以今天我们只要信靠接受他的这个约，那我们也能够战胜死亡，也能战胜。这边是允许赐美地为业，你说你怎么得美地啊？这节最要紧，就是主向罪死，向神活，所以我们也要这样。你要得美地吗？那你要效法主。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效主榜样，效法主的榜样，什么榜样？他向罪死是一次的，向神活着。那我们呢？我们也这样，那你就能够得到所允许的。所以一面是效主榜样，一面是抓主允许。既然他说了，他要把什么？把这个迦南地赐你为产业。他说了，难道改变吗？他不会改变。还有19、20啊，当时你们人丁稀少，数目有限，人丁有限，数目稀少，并且在那里为寄居的，以色列开头人数非常少，是吧？他们从这方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就是以色列当初是漂流嘛，这里到那里，两边相对啊。我们看19、20两节，这就说明什么？以色列的列祖先祖从亚伯拉罕开始都是因信寄居应许美地，应许美地已经赐给了，但是还没有真正得到，那不叫因信寄居在应许美地。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因着信在应许之地做客，他真是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但是他就是信，一直到后代子孙才真正得到迦南美地。你看这个信心有多大，因着信寄居应许美地。那对到那边去呢，就是也是因着信，那边11节，因信向罪死，向神活。你必须得信，你不信，哎呀，我怎么现在还恨人呢？你信，你靠着主，你有这个心，得有这个心，就是有这个觉知的意思。你有这个信，那你这恨人就没有了。你要信心去接受这个救恩，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向罪死，向神活着，我们也要这样做。所以今天呢，实在是告诉我们，求主给我们因着信经历救恩，达到成圣， 像对死像生活，对着这边来大卫的赞美诗歌也是凭着信心在约柜面前赞美，这就是第一段，我死主活称颂赞美啊，这第一段的题目，我死主活称颂赞美，因着什么？因着信。我们本身就是败坏的，但我们要常常的这样的去赞美，去寻求，去歌颂，去侍奉他。对着那位主，我们也要一直经历这个救恩。成圣的道路是一直跑下去的，不是我停停走走再停停，那你怎么走成圣的路呢？是吧？好，我们现在请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21节开始，一直到底，到43节吧，21到43，那么是12到23。第二段的题目是最终释放，传扬救恩。所以主的允许你怎么成圣呢？他救我们，使我们在最能够脱离这个，使我们在最终能够得释放，得释放不就不再做奴隶了啊？我们不能够传道，传道还是个奴隶，还是个罪奴，你怎么叫人释放？自己得释放才能够救人得释放。所以我们先还是从这边看，12节开始到末了，12节，罗马书6章12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躯体，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躯体献给神啊。所以这是这个，所以就是继续前面一段，既然我们向罪已经死了，那你就不能让罪在你必死的身上再作王了，而叫谁作王？义作王，主作王，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作王，因为你已经向罪死了嘛，你就不能让罪在里面再去作王，也不要什么呢？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什么是将你们的肢体献给不义做器具呢？就是说你不要再被这个什么做罪的这个什么工具，做他的器具，做他的工具，被他使唤，实际还是做奴隶的意思。将肢体，为什么特别保罗讲肢体呢？肢体就是你身体的每一部分。比方说啊，我已经向罪死了，罪已经不在我身上做王了，但是你眼睛不该看的你还是去看，那你这个肢体的这一部分你就没有成圣，你这个眼睛还在犯罪，为什么不该看你还要看，明明不对你还要看，还有听，你的耳朵也不成圣，那不该听的非要去听，听的乱七八糟闲话闲事污秽的话也要去听，那你这个肢体就没有献给义做器具，你倒要从死里，像从死里复活的人，把自己献给谁？献给神，就是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肢体就是我们每一部分，我们的手，我们的眼睛，我们的鼻子，我们的嘴，都要成圣。那你不能跟你眼睛看不该看的使劲的看，偏斜可人的爱一天的老要看，最好人来使劲称赞你，说你美，说你好，眼睛、耳朵啊、鼻子、嘴，尤其是我们的嘴都没有成圣，你做献给谁做器具？要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做义的器具献给神，那主能用着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鼻子、我们的嘴，主能用我们每一部分都成圣为主所用，所以就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就叫做恩典。恩典是因着信让我们经历十字架，恩典不是让我们去犯罪，恩典是让我们在他的救赎里面，让我们完全的脱离罪恶，得到释放。这是怎么样呢？是45节，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你看保罗一次两次的讲断乎不可，绝对不能这样，我们不能够再犯罪，因为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哎呀，我可得自由了，我这个摩西的律法再也不捆绑我了，我就可以自由。你这么自由啊？所以为什么美国的自由越来越大？美国自由出了圈了，自由自由，标榜的是自由，犯罪也自由，啊，性也解放，那么这个青少年更可以随便了，自由嘛。所以主给我们的自由是让我们自由在他的圣灵里面。是在这恩典之下，而不是是断乎不能够犯罪。岂不晓得你们先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成义就是成圣，真正成为义了。因信是称义，所以我们不但称义，而且还要成为义。那你怎么呢？就是不再做罪的奴仆， 或者你做罪的奴仆，或者你做顺命的奴仆，这是你自己选择了。小子，我们可以选择，如果你现在还想偏心，你去偏去吧，你永远是罪的奴隶。仍想嫉妒，你就嫉妒去吧，你还是没有成圣。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一定就要就可以犯罪，就会犯罪，就应该犯罪，你妈早就在成圣，所以我们应该为我们一直到现在都不能成圣应该觉得非常的痛心，而不是我们就会犯罪嘛，你就会犯罪，你把你犯罪做找借口，拿圣经找借口，所以我们不应该再犯罪了。从心里要顺服所传给你们的真这个道的模范，道理的模范，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诚意，真正诚意的人就会感谢神了。保罗这里说感谢神十七节，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改变了，现今从心里顺服了，顺服了这个道理的模范，那么就是主的道很要紧的，道就是这一个药方子，真是主的道真的是灵丹妙药，是你能够改变。所以为什么今天教会信徒啊，刚信徒太缺少真理，没有真理他不懂什么叫成圣不成圣，信耶稣他以为还可以犯罪，而且很多异端有领导告诉你身体和灵魂是分开的，灵魂得救了身体犯罪没关系，那真有这样的道，是的，这样的假道，这样的邪道，是吧？所以我们要明白主的这个道理的模范。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本应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你看一个从前一个现今，这就是我们要更新，我们要改变。从前我是那样子，我是献给什么？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我就不法，不法就是我们一天的违背律法，我们都罪犯罪。现今呢，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所以我们要做主爱的奴仆，做义的奴仆，做基督的奴仆，以至于成圣。一个是以至于不法，一个是以至于成圣。这就是告诉你怎么成圣。成圣也离不开奉献，你把自己献给主。献给主的意思，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嘴不再属于你了，不能随便说话、随便看、随便听，每一部分都要受隔离，献给主了，不是献给罪，乃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所以基督徒要受约束，受什么约束？被义约束，被圣灵所管束。第八章就讲了，要受圣灵的支配。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你回过头来就知道了，多么羞耻！现今的主，你现在转过来，你再看看过去，多羞耻啊！有什么果子？情欲的果子了。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天天灵性就是死的，结局也是死。但现今，所以保罗这章特别讲从前和现今。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求主，让我们接受从前那个做罪的奴仆的那个光景。那个可耻的光景，羞耻的光景，没有果子，没有好果子。但现今呢，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怎么得释放？成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天天成圣。我现在偶然犯罪了，我又不天分，马上起来，那你还可以走上成圣的道路，是吧？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啊，这个是美好的结局。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一个是死，就是永远的灭亡，一个就是永生啊。你犯罪结果就是死啊，但是神的恩赐就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就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是在借着他的十字架，是我们和他同死和他同活，那样的话结局就是永生啊。好，对到这边来，我们看看这边呢，就是大卫接着传扬神的救恩，所以两边相对，简单的我们要抓住，怎么抓住？这边最终释放，对到这边你才会传扬救恩。如果我们在香港经历了半天，对付了半天，还没有从没有得释放，哦，你还是个罪的奴仆，你的眼睛、你的口、你的心还是个做奴隶，那你怎么传扬救恩？怎么传扬救恩？我想一定是假的，没法得地。成了个骗子了，怎么得地？所以一定求助他们渴慕成圣。从六章到八节啊，这几天的圣经非常要紧。在现在我们翻过来，请看二十一节开始，二十一到二十四，耶和华不如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就是说以色列人所走的历程当中，神都保护， 神亲自看顾，不许人来责备，来难为，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这就是大卫诗歌的中心，就是这句话。从二十三节开始，你去看诗篇九十六篇就开始了。诗篇九十六篇啊，这里就是啊重复，跟这里是重复的，一节到十三节就是大卫这一段。全地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的救恩，那说明大卫已经这样做了。你自己不这样做，怎么能够号召，怎么能够动员全地都要这样向耶和华唱歌？两边相对，这点是不容人欺负，这是神的作为，神保护，神不容人欺负，对的那边不容罪作王。你本身要这样做到，你借着祷告，做着借着恳求追求，你要不容罪再做王，那么神说我也不容人欺负你。这边神保护看顾，那边就是不顺从私欲，不再顺从私欲。只要你不再顺从私欲，那边就是神保护看顾。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呢，这边是天天传扬神的救恩，那么就是奉献做义的器具。你看这每一节人，两节对一节，两节对一节，太宝贝了。这边什么天天传扬神的救恩，那边就是你要奉献做义的器具。哦，你还是做罪的器具，你传扬什么救恩呢？哪个也去不去听我们这个传，传不出来。说你要奉献，奉献也是天天的过奉献的生活。二三二四，二三我们念了啊，二四节。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这句叫做列邦传扬救恩。你天天传救恩，你向谁传呢？你要到列邦列地列国去传，你要到全地地极的人都要仰望主的救恩。我们舍不得离开家庭，你怎么去列邦列国？所以两边相对，二三二四对的那边什么呀？这边是列邦传扬救恩，那边是经历完全救恩。你要经历这个完全的救恩，就是把自己奉献做义的器具，不再做罪的器具。二十五、二十六，因为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这就是神为大，当受大赞美。这么样的称颂神，神为大，在你身上大不大？在我们身上大不大？既然神为大，当受大赞美，罪的那面就是在恩中罪不再作王。你在恩典中，你不能让罪作王，在恩典中你不能够再继续犯罪，那就证明了，说明你到底有没有经历神为大。可能神在你心里很小很小，那你是罪还是作王？在恩中罪不再作王，这边就是神为大，当受大赞美。二十七、二十八，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民众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两边相对，都归给他。这边就是荣耀能力都归给神。因为什么？因为荣耀属于神，能力属于神。那今天问题是对着那边去，要让神的荣耀和能力啊，在我们身上要经历彰显在我们身上。罪在那边就恩中战兢，不可犯罪。那边就保罗说断乎不可，难道你还犯罪吗？断乎不可，那就是你要在恩中战兢，不可犯罪，那么神的荣耀能力真是会彰显出来，都归给神。第二九二九三十，这边是什么呢？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耶和华的名当得的荣耀啊，要归给他，而且拿供物来奉在他面前，来怎么样敬拜神？要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两边相对，这边就圣洁装饰敬拜神。什么叫圣洁装饰啊？你不能还穿着污秽的衣服，带着偏心、邪心、私心，来去敬拜神。圣洁装饰敬拜神，对他那边就是不做罪奴，做义奴，就是脱去污秽的衣服了，不再做罪奴，做义奴。这边是三十节，告诉你全地在他面前战斗，世界也坚定不得动摇。神前坚定不动摇，这个世界可以代表我们，你是否在神面前能够坚定不动摇？对着那边就是献上做顺命奴仆，做顺命的奴仆。主怎么说我怎么听，我顺命， 但你不要听情欲的，你不要听魔鬼的，他让你犯罪，让你恨人，你还继续恨人。现象做顺民的奴仆，那你就神权坚定不动摇。3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做王了。这就是愿列邦尊神做王，对的那面从心里顺服主的道，顺服他道理的模范不是吗？从心里顺服主道，一个人从心里顺服主道的人，一定是列邦做王，神在列邦中做王。底下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是林中的树木都要在神面前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这两边的意思就是万有欢呼，主作王。他来审判全地什么意思？他要做王，万有欢呼，主作王，对着那么最终释放做义奴。万有的欢呼，你欢呼得出来吗？你还被罪捆绑，你就欢呼不出来。最终释放，那你欢呼得出来了。最终释放做义奴。也33:34，这边是称谢神的慈爱，那边是献给义做奴仆。那边你献给义做奴仆，这边就是称颂神的慈爱。这边呢还有什么呢？求你救我们，聚集我们，使我们脱离外邦，就是求蒙拯救。还是34:35啊，这边求蒙拯救，那边就经历成圣。所以成圣的经历也必须要求，你不求怎么得胜啊？啊，我也不求，反正我们人就是会犯罪，你就一天老强调人会犯罪，你一点不求你就成圣啊？我说你永远不能成圣，如果不求。求什么意思？就追求，你祷告，你要呼求，这边就是求，求你救我们，求蒙拯救，那么经历成圣。36-37，永远赞美神，永远赞美神。对着那边就不再做罪奴，不再做罪奴，你要永远赞美神。38-39，37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大家看37，非常重要的就是37节，大卫派亚撒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一日进一日的职分，这就是今天你我神要求我们的。神没有看你每天你怎么轰轰烈烈，你一日进一日的职分，日日尽职。日日尽职，对着那边就是被义约束。一个人不肯被义约束，就是被主十字架约束，被主的道约束，也是被圣灵约束。你不肯被约束，你不会日日尽职。3天打鱼2天晒网，好3天坏2天，走2步退3步，一日尽一日的职分，那就需要忠心来侍奉神。底下38-39，忠心守门，因为这里又派俄别以东和他的弟兄68个人和耶杜顿的儿子俄别以东，所以好几个俄别以东，还有哈撒做守门的，并且派祭司撒都和他的众弟兄在基甸的坛丘坛那里献祭，每日早晚照着神律法书所分的，因为每日不是早晨献一只燔祭，晚上献一只，每日早晚都要献祭。我们应该到38-39这两节啊，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忠心守门，那边不再犯罪。忠心守门你怎么犯罪啊？你要去看守主破口，所以自己不能犯罪，所以做祷告的人更要圣洁，更要警醒。两边相对怎么守门呢？这边是忠心做守门，守门你还要忠心做守门，那面就是保罗忠心警戒人。刚才头一个应该说警醒守门啊，头一个就是不再犯罪的那个守门应该是警醒守门，那么现在第二个呢就是忠心做守门，那面就对保罗，怎么对保罗，怎么对保罗呢？保罗这不是吗？用主的道来忠心的警戒人，你不能再犯罪，你已经蒙了恩典了，你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所以不再犯罪，不能再犯罪，忠心警戒人。刚才那个是警醒守门。还有这个39节，这里这边是受派做守门，受派做守门，对的那面是什么？不再像过去那种羞耻的样子，是吧？不再像过去了。再看40-41， 四十四十一就是要派沙中和他的众弟兄怎么样每日早晚就是照常侍奉献祭，两边相对，这边是每日照常侍奉献祭，按照规矩，按照摩西的律法，按照律法书的吩咐，早晨忠心侍奉，晚上也忠心侍奉，早晨献祭晚上献祭。有时候我们早晨献祭晚上就懒了，就不愿意好好祷告了，每日照常侍奉献祭，对着那边就是罪里释放，有成圣的国，有成圣国，罪里释放的人有成圣国。还有这下面四十一节，这里我们知道被派的有西曼和耶都顿。西曼我们上次提了，西曼的意思是什么？是忠实。耶都顿的意思是赞美，你看他的名字就是赞美，所以他最会赞美。和其余被选名字录在册上的，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些人专门赞美神。有西顿，有不是有西曼，有耶都顿，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名字录在册上，每一个赞美称谢神的人名字都被录，就是被神纪念。对着那边就是做了神的奴仆。如果你真的做神的奴仆，你每次的赞美都被神纪念，名字都记载。不是现在有些教会歌诗班得救都没得救就在歌诗班里，你说怎么唱，唱给谁听？这点是称谢神的慈爱，对着那边就结局是永生，这样人的结局就是永生。最后两节啊，我们大家看，西曼耶都顿同着他们吹号敲钹大发响声，并用别的乐器随着歌颂神，有各种乐器。耶都顿子孙做守门的，他的子孙不但歌唱而且做守门的，于是众民各归各家，大卫也回去为家眷祝福。两边相对啊，为民祝福还要为家眷祝福。前面不是大卫为民祝福吗？现在是为家眷祝福。两边相对，称颂救恩，家眷蒙福，连家眷都蒙福。对着那边就是传扬救恩，救人免死。那么的最后一点就告诉我们，保罗所传的救恩多么清楚。耶稣被交给不是最后一点啊，第六章的最后一点，罪的工价乃是死，那就这是第一步，告诉你，你犯罪，你的结局就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就是告诉人你要拣选永生的路，你不要拣选死亡的路。但是你要什么呀？你在主基督耶稣里，什么叫在主基督耶稣里？就是接受他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那你就是得到永生。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是称颂救恩，全家蒙福。那面就是传扬救恩，救人免死，所以结局就是永生，救人免死。所以保罗和大卫可以相对，大卫带领全民，不但把约柜接进来，全民来赞美侍奉神；保罗带领全地的圣徒来追求成圣的路，经历十字架的救恩，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断不能犯罪。保罗是多次强调。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会犯罪，是你偶然被过犯所胜，你要快点悔改，你不能够拿着犯罪当儿戏，天天你就犯罪了，是不是？不应该犯罪。约翰一书特别说到，从神生的不犯罪，可给我们的新生命不犯罪，所以我们天天要住在主的里面，我们就不犯罪，让我们能够真正经历成圣，这个经历啊，是一直到主来啊，我们走上这个成圣的道路，一直延续。你有成圣的经历，你最终就会有得胜的经历，得胜得荣，得胜得荣。我想最后我们读一处圣经啊，就是第八章，我们预先读一下第八章的第三十节，就是我们今天要走的路，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可以说从第一章到第八章，总的就是讲这么一个意思，大家一起念啊，八章的三十节一起念。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就指着每一个圣徒，主是怎么把我们什么，我们是预定 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解救我们，预定他把我们召出来，怎么召出来？从罪恶里把我们召出来，召出来让我们称义，这是第一步救恩。所称义的人还不够，又叫他们得荣耀。怎么得荣耀？包括成圣得圣，包括成圣得圣。我们真正是成圣得圣的一个基督徒，那么神得荣耀，我们也得荣耀，得荣，这是神命定的，让我们得荣耀。我们得荣耀，当然神更得荣耀。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他的荣耀来，得到荣耀，我们呢当然也得到荣耀，就是成圣和得胜的经历。这就是神命定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全备的救恩，他的救恩，他救恩的计划在每一个圣徒。所以求主给我们不能轻慢。我每次读这个，我真觉得保罗多次提到啊，岂不知我们今天在什么，在恩典之下，我们竟然蒙恩了，我们还能够犯罪吗？断乎不能，断乎不能。多次说不能，不应该再犯罪，你犯罪应该羞愧，而不是说反正我也可以犯罪，我会犯罪，哪有这样讲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达到成圣。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警祷。小轮不是让我们警醒祷告吗？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里警祷成圣。小轮子我今天体会就是四个字，这边是警祷，那边就倾倒。你不警祷，这个罪老不倾倒，是吧？所以小轮这个大小轮的中心是警祷成圣，灭罪赞美。灭罪就大概倾倒了，倾倒了，不能够我们的家，我们的心还是个鬼魔的巢穴，雀鸟的巢穴，乌灵的巢穴，是吧？警祷成圣，灭罪赞美。你什么时候停止警醒祷告？要像大卫一样了，大卫都犯大罪，多大罪都犯得出来，你说多可怕？你就被罪抓住，被魔鬼抓住，被情欲抓住。所以我们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夜间要站在耶和华的殿里，这样的来警醒祷告，为自己为全群警醒，真正做个主破的人。那你灭了罪，你就会赞美，天天赞美，高声的赞美，在列国列邦来赞美神，来传扬他赞美你，包括称颂，包括传扬。我们要这样来赞美神，然后所以我们实在为了他所给我们预备的救恩，又为了他借着他的忠心仆人保罗这么清楚的阐明救恩，我们要大大的感恩。不然的话我们有救吗？我们信了耶稣，这个罪还常常抓住我们，是不是？我们常常还被引诱，我们常常还失败灰心，但是你看了圣经你就还有指望。我们要向罪死，向神活着，我们天天向罪死，向神活着，让我们真正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成圣得胜的生活。好，我们今天就到此了。